店里边说信是对于复交一力坚定的信仰。我们说修行要有心愿性，如果根本不信的话，你修它干什么？不必修了，不必修。你要信才能够去修嘛。佛教是一个很宽容的宗教，佛教并不是勉强别人信我的得救，你只有信我你才得救，你不信我你就不得救。别的宗教是不允许信徒提出疑问来，你只要信就好了啊，你不必问那么多。佛教鼓励你可以提出疑问，但是只有修净土法门的呀，你不能够起疑。要不你就不修净土法门，你要修净土法门要诚心诚意的完全的信，这样才能够有所成就。你根本半信半疑的，那就修不出成就来了。所以说你像特别是禅宗啊，说是大义大悟小义小悟，特别鼓励你提出疑问来，大家互相讨论，或者是经过修行功夫深的人来，你提出疑问，让功夫深的人来印证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佛教很宽容，允许你提出疑问，但是如果修净土的话，那就要深信不疑，疑的话就修不出成就了。第一个是信，在出世间法上说，我们要信仰佛陀的真理。信有三种，一者与诸法事实事理深信不疑，二者与三宝经德深为信若。不是说我们要信佛教吗？如果我们对于佛教的事情怀疑，我们何必信呢？三者与一切善法深信有理，能得成就。我们要相信因果，为善会感到乐果，为恶会感到苦果。如果因不信因果的话，那就是基本就是不信了，就不能够修行了。第一个是禅心说，禅者修恶之心，做了坏事内心感到羞耻者也禅。由于本身自我尊重的粗尽之力可以止息恶行。这两个加在一起讲啊，第三个是愧心说，愧者廉耻之心，做了坏事无言见人的时候称为愧。禅跟愧一样，可以止息恶行。这两个字在我们社会上面平常的语言里边的是惭愧合并在一起，但是在佛经里边的是分开说。禅心说的是着重于我们的羞耻心啊，我怎么能够做这种事呢？做过以后我后悔，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一种不该做的事？我是学佛的人，我怎么做这个事呢？哎呀，难过惭愧，这个是羞耻之心。没有羞耻之心他就不惭愧了嘛。这是禅个人的羞耻心。愧呢是做了这种事怕人家批评，怕人家自在，做那个就是说做了坏事没有颜面见人，这个就叫做愧。总而言之，因为有惭愧心才能够促进我们向上超越，而不让我们堕落。在中国古时候呢，就是农业社会啊，如果是长辈骂晚辈不知惭愧是很重的话，骂他不知惭愧。现在惭愧这两个字几乎是不大用了，不大用这两个字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对惭愧不惭愧无所谓了，这个字也很少用了。无贪就是不贪，对于财色名利无贪着之心曰无贪。你要不那么要说完全无贪，凡夫也做不到，但是要做得合理，在适当范围以内，我去做工赚了工资，我当然要拿嘛，这个不算贪嘛。我付出了劳力的代价，或者我付出了知识精神的代价， 我转去找的，这个不叫做贪，而是非分的，不应该属于我所有的，包括说抢劫了、偷盗了，这个都是贪嘛。那么无身身慧心，一定当前不起身恨之心，谓之无身。一般社会认识认为七情六欲是人天生就有的，发脾气那又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为什么不发脾气呢？你们让我生气吗？我怎么不发脾气呢？就是大家惹你们，大家惹我生气了啊，这个就是身慧之心。但是我们修行的人要知道不应该有身慧之心，身慧之心像一把烈火一样的在我们内心燃烧，到了身慧之心很重的时候，妒忌心、身慧心、愤恨心，这个最后呢，内心的这一把烈火就会变成现实之火了，所谓杀人放火，所谓这个，因为身慧之心而跟对方斗殴了、打架了、杀掉对方了、叫对方与亲友了，这个就是内心的一把身慧之火燃烧出来了。第六个无痴心说，无痴是明大事理，也就是明确理解四圣谛、八正道等义理。至初世间法说，我们要明白四圣谛、八正道跟因果法则。至世间法来说呢，也就是说你到底讲理不讲理呀、啊？我们要明大事理。读书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在命理嘛，读书不就是在命理嘛？啊，如果读书以后还是那么糊涂的话，那书不是白读了？可是事实上啊，诸位啊，我们到社会上看看，不行到城隍庙里边去，庙里边去看啊，那些有高等学位的还是洋派人物，照样要跪下磕头，也照样要抽签，照样磕头，照样抽签。我们那些在政治人物讲。政治人物来讲，多少政治人物呀注重这个方位风水啊，这个桌子今天换个方位，明天换个方位，为什么这样不吉利，这样不好，吉利不吉利在你个人的行为了，一切在个人的行为。如果你贪污枉法，你桌子一天换36次也没有用。很早年一天，民国50几年60年前后，那时候在办创办开明中学，也是因为土地问题啊，跑台中县大理户政司地政事务所，为那个地政事务所的主任呢，那个派头啊，大好大的宝石戒指、金表、金碧辉煌，反正拿出打火机是闪闪发光的。镀金的嘛，拿出这一切烟盒也是闪闪发光的。哎呀，大概也就是那一两年之间呢，后来被枪毙了。为什么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毛袋案啊？台中有个什么中学，青年中学，青年中学在全省利用几十个国中校长的名义毛袋了多少亿，而拿那个不值钱的土地啊提高价格毛袋。就是那个户地政事务所主任帮他的忙，说这个就是所谓贪婪之心、愚痴之心。哎，天下没有说是天下没有说是这那么便宜的事啊，贪污枉法那么多钱让你来好好享受的。如果说是以这种方式贪来的钱能够让你最后好好享受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说了是无天理。但是事实上有天理没有？有天理没有呢？究竟还是有天理。我有时候偶尔在看啊，盛竹如主持那个节目《蓝色的蜘蛛网》，他提出来的虽然都是社会上的刑事案件，实际上他是在阐扬因果报应。盛竹如先生，我们早年间住过邻居，我住在基隆路二段十二巷，我们后边第二层是楼房，他们前面第一层啊，那个时候还是平房， 他的父亲是沈文将军，大陆撤退的时候啊，包围成都的为徐总司令，最后当然了，整个的大陆都垮了嘛，一家人也过来了，我们住过对门，当然也没有什么交情了。那就是说他这个节目里不是单单的在叙述这个刑事案件，而里边叙述因果报应，他就一再强调，到时候没有不破的案，没有说是这个完全没有因果的，一切有因果，有些事情巧合的让你不可思议。就是前几天的一个，他就叙述一个案子嘛，两个人失踪了，知道是被杀掉了，但是找不到尸首，也知道怀疑到某一个人了，但是在找不出证据之下没有办法抓他，让他逍遥法外。就这么拖了几个月或者一年以后啊，一个人进山打猎，看到兔子，他就在后边呢追着去追兔子，兔子就跑到一个草丛里树后边，最后他往前面追兔子，兔子不见了，发现了两个尸体，已经一部分变成骨头的尸体，这样就破案了，这样就破案了，这样就给凶手啊抓到了。本来警方就怀疑那个人，但是在没有证据之下不能够抓他，现在不但发现尸体，还发现当时的凶刀什么东西，证据齐全了。那有时候破案的那种巧合呀，巧到你几乎相信啊是那个原始的驱尸鬼在报仇的。所以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那些恶人做坏事要是说没有报应的话，那是自欺欺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好，我们就说到这个无耻心说，精进心说就是让我们努力上进，努力上进，精进心说又称为勤。我们做善事做好事，这个叫做精进。老实讲，做坏事不能够叫做精进，我去学打麻将我很用功，那不能够称为精进，要做好事才叫做精进。第八个是清安身心，安事轻快为之清安，这个是专门指着修行的人在修定的时候的一种境界，修行者能够调伏烦恼，远离粗重，为修禅定时的必要的条件。这个主要是指修行来讲的。第八是不妨疑，对之妨疑，断恶修善也不妨疑。什么叫做妨疑的？年轻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到钱，吃喝玩乐以外，再加上吸毒啦，再加上反正是种种放纵他自己的欲望，让他去做为所欲为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现在社会上年轻人追求快乐，中国古人说欲不可纵，欲望不能够放纵，要加以约束，因为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嘛，你怎么样放纵它越来越扩张，那么说欲不可纵，若不可及，快乐不要去，快乐到不要快乐过度了。为什么呢？乐极生悲，到了最快乐的时候就该不快乐了。所以说古人特别重视我们身心的修养方面，就是这样说，不妨疑，不要荒唐妨疑。第十是行舍，行者行运，舍者舍气，贪嗔痴三法令我们心昏沉掉具，舍弃了这些不正当的掉具等障碍，令我们心能够待到平等，待到正直，安于寂静，这个叫做行舍，这个也是在修行里边所用的一个名词。第十一个是不害，不害跟我们日常生活常常能够见得到的。不害心是以没有深悔心为性，是寻恼有情的害的反面。那么无嗔就是痴，没有深悔心就是痴。那么同时不但是没有深悔心， 而以与众生以快乐的啊，不伤害众生的，这个就是一种慈悲的观念。所以说，慈者与众生以乐，悲者把众生以苦。慈爱众生，不伤害众生，不但是众生，包括世界上的一切。我们看看社会上面太多的这种害，什么害呢？看到一部名牌轿车停在路边，呵呵，一看左右没有人，弯腰捡起石头似的，呜，等于滑几下。为什么呢？这么讲究的汽车让你来开，为什么不是我的呢？这个就是害。平白无故的狗窝在路边晒太阳很舒服，这个走路的人一定要绕着弯子过去踢他一脚，让他汪汪汪的跑掉了，这个踢一脚的人觉得很快乐，这个也是害。到公园里边，哎，这个花开得这么好，一看左右没有人摘下来带回去，插在花瓶里，我一个人欣赏，我就想想这个是不是害的。中国古话说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搏。万物并育，世界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生存的权利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人是万物之灵，我们是宇宙的主宰，我们要杀猪就杀猪，要杀牛就杀牛，要摧残花木就摧残花木，这个都是一种害，伤害到我们环境，伤害到其他生物，事实上伤害到最后反而也就是等于害了我们自己。我们看我们对于台湾这个环境，我们过度的开发的后果，那么遇到大雨，遇到台风，大地反扑，过去什么时候听说过土石流这个名词呢？那现在啊，一下雨就有土石流，滚滚的水跟石头泥巴整个的下来了，真可怕。人类，我们自己来破坏我们的环境。我有时候也是，也许大，也许人家有人听了生气难过，但是不图为快。我们一方面喊着节约能源，保护我们环境，一方面呢，每一件那个报纸啊，那么厚厚一叠，一两公斤重，那一叠报纸要是一个人用心一张张看了一天看不完，那我不要做别的事了，专门看报好了。那一张报纸就是要多少个自然资源啦，树木啦，那个都是用木浆做的嘛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么重用，大家都是啊，你出30页，我出40页，比赛着谁出得多。美国也是一样，每天早上那个送报纸的送到厚厚的一叠呀，拿起来手里面蛮重。我们现在台湾也是一样，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喊着保护资源，一方面却在破坏资源，啊，这个就是人类一种很矛盾的现象。我们刚才说到是11个善心，包括着有惭愧心，包括着有信心，包括着不贪不嗔不痴，啊，包括着这个努力上进了，不放逸了等等。那么另外还有个烦恼心，什么叫做烦恼呢？烦者烦闷。烦扰，恼者恼乱恼热，能令我们心烦作恼成为烦恼。简单的说，善心就是属于善的一面，烦恼的就是属于恶的一面。烦恼心老师说，我们说贪婪心、嗔恚心、愤心、恨心、谄媚心，这个统统是属于恶的一面。烦恼心有26个，善心只有11个，烦恼心有26个。那么由此可见，我们的烦恼多而善心少。这26个，我们不能够都讲，只讲到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有6个，叫做贪嗔痴慢疑恶见。 这个叫做根本烦恼，叫做大烦恼。根本烦恼以后呢，还有二十个随着根本烦恼而生起的，那个叫做随烦恼。随烦恼里边二十个，又有十个小随烦恼，有两个中随烦恼，还有八个大随烦恼。我们看这些名称，我们就知道它内容是什么了。你像愤，愤愤不平；恨，爱的反面，恨别人，恼怒别人；福是隐藏自己的过恶，有功劳是我的，有过失那是别人的；狂是欺骗的意思。那么谄媚的谄呢，是巴结别人，巴结别人是有目的的，如果没有目的的话，谁巴结谁啊？看到别人巴结你啊，这个当事人也就应该想到他有什么目的呢？可是这个被奉承的人呢，有时候啊，一被人家奉承就迷糊了。那么巴结人、谄媚人，我们早年如果看评剧的话呀，看那个员外身边的还是大官身边的，就有一些专门的所谓请客，专门就是帮腔者、巴结别人的，那个就是一副谄媚的态度。骄者骄傲，人人都有先天性的骄傲，害就是不害的相反，嫉就是妒忌，我们人人都有妒忌心，不过有的强烈，有的淡薄。中随烦恼有两个，就是无惭无愧。老实说，现在这个社会里这两个字啊，惭愧两个字也不讲了，无惭无愧也不必提了，因为大家根本不给这个放在心上，没有人会感觉到惭愧。那么大随烦恼八个，叫做昏沉掉居、不信、懈怠、防疫、散乱、失念、不正直。这下面散乱下边有一个字错了啊，漏掉了一个字，漏了一个失，一失的失，失正念，不正直。那么我们限于时间，只能够讲六个根本烦恼。第一个就是贪，贪心说，贪就是欲望，就是贪欲，贪以染着为性。那么跟情欲的爱，跟欲望的欲是同一意义。染就是染污，着就是执着，执着于我即我说，就是执着于自我。那么对于五欲六尘执持不放，因彼无贪之心，其祸造业，即有业因，来生必然要承受果报。贪先天性的烦恼，所有社会上的人，包括我们在座的大家，也包括我，我们都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贪的种子。不过也就是程度上的差别，有的贪的非常厉害，有的嘛约束尽量的往那个范围小的地方，甚至用不贪的地方去修行。因为这是多生多劫的烦恼，而绝不是一下就说是我完全不贪，我从来不贪，没有那么回事啊。所谓从来不贪，我没有明显的，我做官，我做这个公务员主管什么业务，我从来没有要过人家钱，那这只是明显的了。那个微细的是我们觉察不出来的，世世开开还有贪婪心会生气。我们讲笑话吗？太太，一般太太们上市场买菜，买了菜拿人家两颗葱，买进来这么多了吧，我还不加两颗葱，那个也是贪嘛。哎，这个贪婪之心人人皆有，而贪是修行的人里边最大的，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最忌讳贪。所以说我们要随时反省检讨我们的心识，会不会再有这一种信仰的升起。身心说，身者身慧，与物身相反，身慧心能令人 恼热对家人眷属一切众生，轻则狗马，重则侵害他命，甚至于发城发国，跌血千里，莫不由身心而生气，身悔心，发怒，发脾气，生气，恨别人，妒忌别人，这个都是属于身悔心。到了那个心里边怒火中烧的时候啊，真是一跳三丈。真正生过气的人也会有，应该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社会上人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对，觉得发脾气有什么不对啊？我生气还不能够，还不让我发脾气啊？发出来就好了，还鼓励着说发出来就好了。事实上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会生气？为什么会有深狠心？那就是由于无明。一切是别人不对，从来没有检讨自己有没有不对，一切为果是于别人。所以说我们要看看一个人有没有羞耻的功夫，看看他在意境当前的时候会不会发怒发脾气跳脚。据说是佛经上面，就是我们大藏经里面那一本书上面有这样的故事了，说是唐朝一个会中国寺，是哪一个皇帝？唐玄宗以后哪一个皇帝时代，很受皇帝的尊敬。那个时候有个大太监叫于朝文，郭子仪那个时代，于朝文权势熏天。有一天这个会中国寺啊，跟皇帝在谈话，谈到佛经上的话，这个于朝文在旁边也在听，就是说到这个自我的执着，说到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受着想，说到这个人类的这一种深狠心。这个于朝文就插嘴就问，他说什么叫做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受着想呢？这个慧中国师连一般就说，你不配问这些问题。马上面红耳赤，胃气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会中国寺啊又给颜色啊变得火焰越塞了。你想想看，刚才那个就是我想，刚才就是身悔心生气，一种自我执着之心啊。我们平常不觉得，只有在意境不如意的境，在意境当前才能够考验。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要看他会不会发脾气。不发脾气表示他有羞耻，一动就发脾气表示没有羞耻。早年间的笑话啊，一个眷村太太在骂街，别人劝他，你不是信教了吗？你怎么还骂人了？是啊，信教啊，老娘信的是新教，又不是旧教。这个是笑话，这个不能够当作正经来讲，这个是笑话，真的。那要是说信了教以后还骂人的话，那就是信的不够认真了。我们刚才说到身悔心，下边是一个痴，痴就是愚昧不明，对于实力的颠倒，对于因果的迷乱，一力全怪，与无痴相反，痴又称为无明。无明就是迷昧不觉，对于世间道理跟佛法的义理迷惑不解，由此而引起的种种烦恼，导致造下恶业，颠倒愚昧不明。社会上那些坏人只想着不劳而获，去抢超商，超商最容易抢，24小时营业，网上经常等着呀，有些就是说是青年人呢，一夜之间抢好多家超商，这个就是颠倒无明愚昧。哪有抢了就没事的嘞？但是在他抢的时候，他绝不会出事，他的手段高明。像这种案子啊，一定会被抓到，一定会被抓到。 而在呛的时候他只想到啊呛到钱他如何去快乐，他绝想不到后果如何，他不去想。愚痴不明，这个社会上边整个的芸芸众生的确是。美国洛杉矶有一个菩提寺，里面住了一个和尚啊，是西南人，名字叫做赵初，日头照射的照，当初的初，赵初法师，有时候也到台湾来了，偶尔的也会到台湾来，像大摩祖师一样的西南人，西南人跟印度人这个同宗嘛，血缘接近嘛，那个样子完全像大摩祖师一样的，很有趣。他挂在嘴上一个口头语，唉，愚痴众生。他对于这个社会人呢，他看来就是这样，因为大家常常做一些愚昧颠倒的事嘛。你比如说是菲律宾的戏剧很有趣，本来是对父母埋葬送终啊，死人埋葬是所谓办丧事了，但是菲律宾有很多大墓园了，坟墓是坐在房子一边，盖一个大房子，后一边是坟墓，前一边是个厅堂，这个厅堂摆着干什么用的？上坟时候打麻将用的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去参观过嘛，因为菲律宾的华侨只有1%不到，菲律宾7-8千万人，华侨只有几十万人了，但是菲律宾70%的经济抓在华侨手里面，所以说经常啊有这个华侨被绑架了被抢劫了，就是因为太有钱，当地的人太穷苦。那么这个华侨里就说是啊，认为办丧事甚至于去上坟嘛，就是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的时候。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一种愚昧颠倒呢？就是这样，这个所谓愚痴众生，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世间社会就是这样愚昧。第四还有个慢心说，慢者骄傲，自以为处处优于他人，自尊自大，轻居骄阳，不知谦卑，轻睨他人。居舍论给慢区分为七种，我们这个地方不细说了。慢者骄傲，人人内心都有几分骄傲。最显著的说吧，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，甚至有些地方去欺负老年人。为什么？他有这个所谓青春骄，佛经上面有这个名词叫做青春骄，他自己觉得他青春力壮，他看不起你这个老弱的人。可是事实上，人人都经过年轻，人人都会老，可是在那年轻力壮的人的时候，他就想不到他也会老，他想到他要永远这个样子，这个称为骄。还有个义，对于体力，对于初世间法来说，对于死生体的道理怀疑不定，曰疑。那么在我们世间法上边来说的这个犹豫不决的是疑，或者是怀疑别人的也是疑，这个疑跟不疑是相对立的。第六个恶见，恶见又称为不正见，也就是不正见就是邪见。这是疑者慧心说，说假理的。我们说慧，智慧啊，说慧应该是个好字眼，但是又不一定，因为这个慧的它同于善性，同于恶性，同于无极性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慧的就是一种染分之慧，就是有种染污性的慧，它不是善性的慧。然会能够障碍善见，招感苦果。那么这个所谓恶见，恶见可 开可以开为物种，就是说为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接近取见，这个细说起来也很多。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嘛，身见就是我见，我身自我执着，我见我的见解，人人都有自我执着，执着于我，执着于我的见解。大家开会讨论一件事情，讨论到最后，你们的见解不高明，人家那么通过了，哼，要找我的意见，我可不那么做。我的见解高明，这个也是一种自我执着了，也是我执的一部分。那么人人都有八识心妄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摩那阿赖耶。人人都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，但是古人说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真的，我们社会上面这么多人，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面孔啊，没有绝对一样的，多少都有点差别。我们说看到双胞胎，怎么看都分辨不出来，他自己会分辨出来，还是有差异的。那么人的习性千差万异，有些人善良本分、诚恳、勤俭，有些人贪婪自私、欲望无穷，有些人的深悔、嫉妒、斗争心非常之盛，有些人的却是生性吝啬，斟酌于财发，就是抱着钱财不放。我要学会点东西，你要来跟我请教，那不行，我不能够轻易告诉你。斟酌财发，不肯回思。有些人生性懈怠，不知道努力而蹉跎岁月；有些人行为放荡，吃喝玩乐，步步正业。甚至于同是一个人，也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，环境的不一样，有时候他会善良，有时候他也会变得很贪婪。原因何在呢？那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心识不同的作用，在不同的因缘之下，善心说或者烦恼心说增生的一种作用。善心很强，我们就做出善事来；烦恼心、恶心很强，就常常做坏事。当我们认识了心识的构造、心识的功能以后，我们要时时的观察我们的心，反省我们的行为，调伏恶念恶性，促进善心增长。这个好比是农夫耕田，拔去了田里边的杂草，然后种的庄稼才能够生长在茂盛，杂草不除，反而庄稼也不长了。烦恼心被调伏了，不发生作用了，善心自然就加强了。当我们心识里边消除了贪婪之心、嗔恚之心，调伏了愤恨、嫉妒、骄慢等烦恼，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会感觉到海阔天空，我们心胸不那么狭隘了，我们心胸变得宽阔了。所以说，认识我们的心，在知道我们心有八识心妄，有善心，有烦恼心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反省关照，而不是一昧的只说是别人不对，只有我对。因顺道师一辈子做学问，早些年里大概总是上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他到美国去，在纽约生病，住在沈家庄居士的一个别墅里边，叫做菩提院，养病。有一个日常法师，现在在中立有道场，在台北有道场，那时候刚出家不久，也在纽约。日常看尹老身边没有人嘛，他自动愿意去伺候照应尹顺道士，两个人相处日久了，他就问道士，说道士，你平常怎么修行？因为个人修行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看光心老和尚一辈子禅禅打坐啊， 道念间他就是禅定的功夫很深，有很个人的修行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因顺倒是一辈子不参禅不打坐，他一辈子做学问。可是才有他的修持的方法，他很简单的说，他说我以观照为修行，世世开开反省关照我们的内心。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用简单的用现在的观念跟话来说，就是我们要常常检讨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给什么事情都怨别人不对，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话，人让一步啊，天下烦恼会减少一大半，特别是在家庭里边，特别是在家庭里边。时间到了，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？好，我们就下课，好吧？